禁徒造酒。十一 A， 犯罪之后。禁徒造酒。弟兄姊妹平安。
老师呢，刚刚把要读的经文出处都交给我了，由于多，所以我就不一一的念了，请你先记下经文章节，以后再细细的读，请注意听哦。民数记十九章一到十节，十二到十三节，十七到十九节，约翰一书一章七节到二章二节。
今天我们要讲犯罪之后。一个已经蒙恩得救的人不幸犯了罪，他应当怎样才能回到神的面前呢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如果不知道恢复的路，那就没办法兜回来了。
嗯，有好多人因着不知道怎么回转而远离主了。
可惜，弟兄姊妹，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赎了我们一切的罪，我们一生一世的罪主耶稣都为我们担当了。圣灵感动我们相信主，圣灵感动我们为过去的罪懊悔，但不是为一切的罪懊悔，因为圣灵的责备只能根据我们所犯的罪，不能根据我们还没犯的罪。所以呢，我们得救的那一天呢，圣灵光照我们所看见的罪赶不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担当的，这是约翰要我们弄清楚的。
老师，这意思是说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担当的罪，是我们可能犯的一切罪。我们一生所犯的罪，主在十字架上都替我们担当了。
对，但是啊，我们的感觉只是在接受主的那一天，圣灵让我们看见的、想起的一切罪都蒙赦免了。因为圣灵责备的不是我们没犯的罪，事实上主耶稣担当的罪和圣灵责备的罪不一样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。弟兄姊妹要记得，当我们得着赦免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被赦免的罪没有我们实际被主担当的多，因为我们只能根据个人犯罪的经历来认识主的恩典，而主呢，却是根据他认识我们所犯的罪来担当，所以这两个不一样。
老师，我们先听一首诗歌好吗？
好。
耶稣奇妙的救恩。
耶稣奇妙的救恩，超过我众过犯，我口舌真然说出，跟丈夫歌颂他，他除我罪带忧愁，是我的大自由。耶稣奇妙的救恩是我的拯救，救耶稣奇妙不比的救恩，将我波涛滚滚大海洋，高歌为我赞美，为我赞美赞美，为那流汗触动我心中，我负我一生所经历一生过半，打破我心间的门的坚定，我要歌扬的生命，我要赞美主神。
这首《耶稣奇妙的救恩》副歌见证说，奇妙救恩足够我需用，阔过我一生所行的过半，大过我一切罪污邪情。弟兄姊妹，阔过我们一生所行的过半，大过一切罪污邪情。从我侍奉神到今天呢，很多人对我说，我知道主把我一切的罪都除去了，我已经得救了，但是我从得救到现在 又犯了好多罪，我为这些罪担忧啊，这些罪怎么办呢？弟兄姊妹，那这首诗歌的副歌呢，就正好解答了这个问题。我盼望弟兄姊妹能知道，从你得救之后呢，你所犯的一切罪虽然没感觉到得了赦免，但是那些罪也是包括在主耶稣的救赎里的。比方说一位年轻的弟兄，他16岁得救了，如果我们问他，你从有知识以来到16岁犯过多少罪呀？有没有犯1000戒呢？如果是的话，我们按这个比例就可以推算，他到32岁的时候就有2000戒了。他16岁信了主，说，主，我感谢你，我一切的罪你都赦免了，因为你担当了我一切的罪。好，主赦免了他一切的罪，也就是说主赦免了他1000件罪。他若是32岁或64岁得救呢？
当然他也是说，主啊，你担当了我一切的罪了。
很明显了，人在64岁的时候，主也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。那可见人得救的早和晚跟主担当我们的罪这个没关系。千万不要说，我们得救之前我们这些罪啊主担当了，我们得救之后的罪怎么办呢？
这也是很多弟兄姊妹的问题耶。
如果你晚年得救，主是不是就不担当你的罪了呢？没有的事儿，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。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啊，他到了末了一口气的时候他才信主，主也担当了他一切的罪。换句话说啊，主在十字架上乃是担当我们一生一世的罪。只是呢，当我们得救的时候，在那个经历上啊，只觉得以往的罪得到赦免而已。
老师，对主担当我们一生一世的罪这件事啊，会不会使少年的弟兄姊妹放松行为了呢？
不是，为了不叫人有这个误解啊，我们要另外谈如何得胜。那今天我们只谈人犯的罪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。民数记19章，这是旧约圣经里最特别的一章。圣经里头的献祭都是用公牛公羊，只有在这章里头是用母牛，而且这头牛和旧约里所有的祭都不一样。所有的祭呢都是献给神的，这个祭虽然也是把牛杀了烧了，但是跟其他的祭不一样。在旧约里的献祭啊，都是今天需要赎罪那就献赎罪祭，今天需要燔祭就献上燔祭，今天需要平安那就献上平安祭。但是这儿要杀的红母牛却不是为当时的用处，乃是为了后来的用处。所以弟兄姊妹要知道，在旧约里的这段圣经是很特别的，他用母牛，他不是一个祭，他不是为着当时的需要，他是为了将来的需要。
真特别耶，还指定要红母牛呢。
神告诉摩西亚伦说，你们要带一只纯红的母牛来。在圣经里性别是很有意义的，一切为着真理见证的呢都是用男性的，那一切为着经历生命的呢都是用着女性的，这是读经的一个原则。亚伯拉罕代表因信称义，那撒拉呢就代表顺服，一个代表信心，这是客观真理，是见证方面的，一个代表顺服，是主观生命方面的。亚伯拉罕所代表的是一件事儿，撒拉所代表的呢又是另外一件事儿。在全部圣经里你所看见的教会都是用女性，因为这是主观的，是主在人身上所做的工。在这里不用公牛，用母牛，因为这代表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所以红母牛的工作，这是主观的，不是客观的。
要把这只牛怎样呢？
要把它宰了，用它的血在会幕前边弹七次。换句话说呢，血还是献给神的，因为血的工作总是给神，如果不给神那就没用处。今天我们蒙救赎是神赎的罪，这只牛的血啊是献给神的，也就是说呢，其他的祭在神面前是赎罪，这个在神面前也是赎罪。
它的特别处是？
它的特点呢， 是把红母牛拿去烧，皮、肉、血、粪都要烧，红母牛一切都要烧。要紧的一点就是烧的时候呢，要把香柏木、牛膝草、朱红色线也加在火里。
加上香柏木和牛膝草要干嘛啊？
这个啊，代表整个世界，整个宇宙。列王记上4:33那说，所罗门的智慧是从香柏木一直讲到牛膝草，意思呢是包括整个世界。
意思是把整个世界也烧在里边。
不止世界烧在里边，朱红色线也在里边。以赛亚书1:18呢告诉我们，朱红色线呢是代表我们的罪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把全世界的罪，全世界人类的罪，跟这一只献上给神的牛摆在一块，一同烧光。
弟兄姊妹，这使我们想到那为我们钉十字架成了挽回祭的耶稣。主耶稣把自己献给神，把我们所有的罪，把全世界人的罪都包括在他的里边了。
是，大的小的都在里边，今天犯的在里边，过去犯的在里边，将来可能犯的也在里边。以人想呢，能得赦免的罪，不得赦免的罪也在里边，所有的罪都摆在这一只牛的身上，一块烧掉了。
老师，那烧完了红母牛之后还怎么做呢？
他说呢，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，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，为以色列会众调作除污秽的水，这本是除罪的。这本是除罪的，弟兄姊妹，这是红母牛的一个特点了。它不像别的祭，只把血弹在神面前，它是要把红母牛的灰留起来。但是它的用处呢，是在它的血里头。这头红母牛烧了，香柏木和牛膝草也烧了，朱红色线也烧掉了，把它收起来，收藏起来，等到有一天以色列人有人犯了罪，摸到了不洁净的东西，污秽了，在神面前是不洁净的了，就要赶快到祭司那去，祭司就用活水调灰洒在这个人身上，那他的污秽呢就除去了。
老师，也就是说这个灰是为着除去污秽，除去罪恶用的。
对，弟兄姊妹，在旧约里，每一件罪都需要到神面前献祭。但是若是有人他已经献了祭了，又摸了不洁净的东西，不能和神交通了，
就要到祭司那里，请他用这灰泡在活水里，洒在他身上，除污秽，使罪得赦。
对，这个祭还有一样不同，其他的祭呢都是犯了罪献赎罪祭，这个祭是把牛烧了，灰留起来，预备以后有人犯罪用的。所有的祭都是因为知道自己有罪才献的，但是红母牛被烧不是为着已经知道的罪，乃是为要有的一切污秽预备的。红母牛被烧不是为着应付过去的罪，红母牛被烧呢是为了应付将来的罪。在这儿我们看见主耶稣救赎工作的另外一面了。主耶稣的工作有一部分就像这红母牛的灰，他那赎罪的功效呢，包括全世界人所有的罪，已经过去的，还有将来任何时候的罪，不需要主再替我们做第二次的工作了，因为在他的救赎工作里头呢，全都预备了。
老师，那灰在圣经里的意义又是什么呢？
人认为呢，世界上的东西啊，都是从几样原质出来的。后来进步了，说是原子。那今天呢，又有好多人说可能是电子、中子，还有好多好多什么子出来了。在圣经里呢，也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，是说最末后的东西就是灰。因为灰是一些东西末了的样子，人也好，牛也好，马也好啊，全世界任何东西末了的形状都是灰，灰是没办法再坏的，也没办法再改变的。灰呢是最靠得住的，灰是不朽坏的，灰也不能再败坏了。你不能拆毁灰，你不能叫灰生锈。 到了灰呢，就这是最后的阶段了，不能再下去了。
可以说，红母牛的工作是主替我们预备的救赎，是永不更改、永不败坏、永不朽坏的，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能用它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摸了不洁净的东西，有了污秽，不必再求主说你替我们再死一次吧，乃是靠着那永远不坏的灰，靠着那生命的活水洒了身体就行了。
换句话说，红母牛的灰是表明十字架的工作，它是为着今天的用处，
也是为着将来一切的需要，是专对付将来的。一次一只红母牛烧成灰，就够用一生一世。还不止，我们常常说，感谢神，主耶稣的救赎够我一辈子用的。越过越看见他的死救赎了我一切的罪。新约约翰一书一章七节那说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在这儿约翰说，我们如果是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
那这个光是，
这个光有两个可能，一个是圣洁的光，一个是福音的光，就是在福音里显现启示的神。有好多人呢，很喜欢把这段圣经里的光指为圣洁的光。那如果是这样呢，那上边那一句就可以做，我们若在圣洁里行，如同神在圣洁里行。可是下边说的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的罪，这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。我们圣洁了，他儿子耶稣的血才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哎，弟兄姊妹，既然我们圣洁了，就用不着耶稣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了，你说是不是呢？神明明说他出来了，他救人，他给人恩典，我们如果在这个光里呢，像神自己在恩典的光里，在福音的光里，我们凭着恩典到神面前，神凭着恩典到我们这里来，我们和神交通，那这样呢，他儿子耶稣的血能洗净我们的罪，这个是恩典。一次达密传道到美国开会，在卫斯理会里的但以理斯底儿有好的见证。斯底儿他很佩服达密，不过他们有点合不来。达密最注重的就是神的恩典，斯底儿注重的是神在我们里边的路。虽然呢这两个人的路不同，但是每次达密讲到啊，斯底儿他都去听。有一次达密就讲这一节圣经，他说，我们如果在福音的光中行，用福音的原则来说呢，像神在福音的光中一样。本来我们不认识神，我们不认识在福音里所启示的神，那今天我们认识神，是借着福音启示的。神在他恩典的光中启示了他自己，我们也在他福音的恩典的光中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这都是恩典，我们能够跟神相交。但以理斯底儿他听到这儿，他就受不了了，
他起来走了。
没有，他就站起来说，达密，我问你，如果他的背朝着光走怎么办？达密说，感谢神，这一个光就照在他的背上。依斯底儿看呢，如果我们拒绝光，我们不要圣洁的光，那怎么得了呢？因为达密知道斯底儿，所以他说，弟兄，神的光会照在他的背上的。
弟兄姊妹，听清楚了吧，神是启示的神，不是在黑暗里，不是像在旧约里。
神能知道，神看得见，神能给人知道，不必去推测。保罗他看见雅典的人拜的是未世之神，是不可知的神，那意思是说呢，神在黑暗里是隐藏的，我们没法认识他。今天感谢神，借着福音神出来了，神在光中，我们能看见他，我们认识他是神，因为神启示了他自己，我们借着他的光和他交通，那这样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
老师，我们再来一块儿听耶稣奇妙的救恩。
耶稣奇妙的救恩， 唱过我中国盼，我口上沾染书上跟江湖歌中赞，他出我几代忧愁，是我的大自由，也是奇妙的真实，我的拯救。九月十七秒不必你救人，向我波涛滚滚大海洋，高歌为了战争，为了事业成功，尽量表现出多么自由，我不我的身处心里一生不凡，大不我的阶段不再坚定，我要这样的生命，我要赞美出生命，也许奇妙的救恩领导是上之人，也救了我最大生听见的我灵魂，主为我解脱困难，是我的大解放，耶稣奇妙的救恩是我的拯救，主耶稣奇妙不比你救恩，生活波涛滚滚大海洋，高呼对着三年，为了实现真人，心想就能尽得我自由。我不我的先求心底不曾过关，大哥我一切的无解情，我要这样的生命，我要赞美主生命。
请你接着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，
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
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犯了罪，知道自己的罪，也承认了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会以他的应许成就，他说了，就不能不赦免。再请读约翰一书第一章十一节。
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
如果我们以为我从来没犯过罪，就是以神为说谎的，因为没罪，那就不需要救赎了。神所以给我们救赎，就是因为我们有罪。再读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，
我小子们呐、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
弟兄姊妹，这些话指的是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十节说的。这几节圣经是神的原则，说明了我们的罪在神面前是个什么样的情形。在神面前，因他儿子耶稣的血，他的公义信实，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，不管是什么罪都赦免了。我们要注意这些经文里头两个一切，一切的罪，一切的不义，完全赦免了，也完全洗净了，这是主所做的事儿。主说一切，那就是一切，千万不要把它改了。这一切的罪呢，包含刚信主的时候所犯的罪，以往一切的罪他都赦免了。这些话也是叫我们因着主赦免我们那么多的罪而不再犯罪，不是因着罪得赦免反而故意去犯罪。
老师，那如果信主得救之后有了罪，会
已经相信了，就是神的儿女，这是家里的了。圣经上说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因着主耶稣的死，因着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他在父那里做了我们的中保。中保这两个字在英文里有两个用法，一个是民间的用法，就是在旁边的帮助者，那另外还有一个意思是法律上的意思。法学上的用法呢，是指一个人他包了我的案子， 由他做我的辩护。我们接受十字架的救恩，从那个时候起啊，他就把我们的案子包下来了。这里所说的挽回祭，就是民数记十九章的红母牛的灰，它是为着我们将来的用处，它能根据十字架所成就的赦免我们的罪。
弟兄姊妹，旧约红母牛的灰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都是挽回祭。
是，接受宝血赦罪的人不应该再犯罪，如果不慎犯了罪，要记得主耶稣的血能洗净我们的罪，一发现就当立刻到神面前认罪得赦免。弟兄姊妹，不要以为认罪是一件羞耻的事情，不要以为长久的难受是圣洁的表现，不要以为继续在罪恶的感觉里边是圣洁的表现。一个人如果犯了罪，第一件就是起来到神面前说，我有罪了，这就是自己对自己的审判。一说我有罪了，立刻就会看见，我们若是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挽回祭不是普通的祭，那是一直用着的，因为是灰，所以能够继续的用。主耶稣他成就的救赎工作，就像把那灰水洒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人犯的罪，千万不要灰心，不要躺在罪里，应该立刻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。
如果神的儿女犯了罪不承认，而继续在那个罪里，他还是神的儿女吗？
是，他还是神的儿女，可是他在神面前就失去了交通，在良心里就有了漏洞，他在神面前就爬不起来了。
那他能不能和神交通呢？
能，他还是能跟神交通，但是他会觉得交通的不畅快，觉得痛苦。这就好像一个小孩在外头做了不好的事情，回到家里，母亲知道了不一定责备他，母亲会不跟他说话，那孩子他会觉得家里的味道不对，在心里边呢有了隔阂。
怎样恢复呢？
恢复的路呢只有一条，就是去承认自己的罪，相信主耶稣基督已经做了我们的包案者，他的灰能对付我们任何将来的罪，一认罪立刻在神面前就恢复了交通了。
盼望出信的弟兄姊妹知道，如果犯了罪必须承认，相信主耶稣的救赎工作，他担当了我们的罪。
总要仰望主耶稣，他是我们的包案人，承认我们所有的行为，他包了。我们在神面前一切的案子全给他包了，这样呢才能恢复交通。赞美神，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辩护人。弟兄姊妹，犯罪之后这个话题呢，今天就谈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再会。
愿神赐福您。